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大家记得吗？我们来试试好不好？一起来说：道路、真理。这些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记得。因为他把道路、真理、生命摆在一起。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有的需要并不是真的需要，你认为你需要，其实你不需要。但是有一样事情所有的人都需要，那是我们唯一的需要，最重要的需要，那就是生命。你没有生命，你又拥有再多都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有了生命，这个生命充满了罪恶，那个生命我想对你不是个祝福。有些人活100岁，可是每一天生活中都是咒诅，都是泪水，都是冤恨，这100岁对他来说不是祝福，是种咒诅。所以人生最大的需要是生命，但这个生命如果是充满了罪恶，不是你的生命，不是你所需要的生命。那好了，我们需要生命，需要圣洁的生命，你怎么得到这个生命呢？要有路。所以道路、真理、生命你是分不开的。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从来没有说我告诉你们有一条路，有一个真理，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接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儿去。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业，你不一定需要耶稣。如果要你建造你自己庞大的帝国，你不一定需要耶稣。但是你要找到神，要见到神，要敬拜神，认识神，神是你生命的源头，要认识这位神，没有别的路，只有耶稣。所以耶稣说我的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儿去。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这样的话。穆罕默德不敢说这种话，释迦牟尼不敢说这种话，孔夫子不敢说这种话，因为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位。可是耶稣说我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儿去。这儿没有模棱两可的话，很简单，很直截了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接着我，你没有人到父那儿去。你不到父那儿去，你没有生命，因为父是生命的源头。好，这是我们的经文。弟兄姐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中枢主日。你等一会你们上礼拜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人手上拿着那个种树枝，那就告诉你他今天从教堂出来，因为今天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开始了，是不是？那这也是主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叫中枢主日。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受难周，说下面的整个一周我们叫受难周、圣周 Holy Week。 所以下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特别的活动，所有的小组的活动停止，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诗歌，我们有薄饼。下个星期六的早晨在教会的办公室我们有金石祷告，大家有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没有主的死也得不到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死，让主的死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一件事情。那下个星期天大家知道什么日子？复活节。那复活节的早晨我们有薄饼，所以下个星期天的早晨，弟兄姐妹，我们的薄饼时间不是10:20，下个礼拜的时间，薄饼的时间我们要提前一点，因为后面有很多的一些敬拜与诗歌，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的薄饼时间要提前到10:10，甚至更早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安排好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没有主的死，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身上，没有主的生，我们活着只是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意义。好，我们今天再回到约翰福音 上个礼拜是陈瑞弟兄讲的葡萄树和枝子与主联合，今天我们继续讲主耶稣为我们的受难。我们说过，基督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你不懂得耶稣基督为什么死，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你加入一个教，你还没有认识基督耶稣。所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我们前两次我们讲到基督，他是自由拥有神的儿子，他虚己成为人，在克西马尼园里头他放下自己一切的尊荣，然后在克西马尼园里头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今天你们看到另外一幕，基督被捕之后，被捆绑之后，他首先被带到什么人面前？什么人？大祭司。在大祭司面前受审问，然后到什么地方？然后到什么地方？到比拉多面前呢？所以这儿告诉你，耶稣被捕之后，首先是在大祭司面前被审判，那是宗教法庭。在大祭司面前被审判之后，又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比拉多是什么法庭？是政治法庭，或者是刑事法庭，或者是民事法庭。那一个是宗教法庭，一个是政治法庭。耶稣被捕、被捆绑，带到两个法庭面前受审判。请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住，耶稣被审判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罪被显明的一个过程。耶稣不是说吗？我是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是光，无论你是恨他，你是爱他，你站在他的面前，你的本相就显明出来。所以耶稣站在大祭司的法庭当中被审判的时候，不是把耶稣的罪显明出来，耶稣没有罪，可是把大祭司的罪给显明出来。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耶稣没有罪，可是比拉多的罪也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光，无论你是恨他，你是爱他，你站在他的面前，你就看到你的本相。罪在学校里面，罪在家里面，罪在公司里面，罪在政府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你，罪在宗教里头，罪在政治里头。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认识这些罪。在这儿你看到罪表现得非常的细微。所以当人在审判神的时候，恰恰是神在审判人的时候。所以今天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仅仅单纯的看看圣经，哦，这是讲耶稣被捕的经过，仅此而已。这儿是讲到人在审判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当人在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是人被审判的时候。所以巴不得主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头，耶稣没有罪，替我们成为罪。今天的题目是哪儿的？题目是什么地方过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那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那审判人的居然成为被审判的。所以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真理，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那审判人的成为被审判的。那不仅如此，弟兄姐妹，你要看到另外一点，这会儿你看到人的法庭，大祭司在审判，比拉多在审判，这是人的法庭。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到这一点，你看到人的法庭的同时，要看到上帝的法庭也在那儿。人在审判神，神恰恰在审判人。 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是一个洁白无瑕的人，你没有任何的罪，你站在法庭受审判的时候，人们定你的罪，那说明什么问题？你恰恰是定他的罪，是不是？他是邪恶的，而不是你是邪恶的。所以圣经向我们写明，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那审判人的为我们成为被审判。所以我们求主来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主的话语。如果主不是替我们成为被审判，我们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开启我们的眼，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来到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你承担我们的罪，你承担我们的审判，你承担罪带来的审判。因为你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不死在罪中。我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十字架，真明白你的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被捕之后，被捆绑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你知道大祭司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社会顶层人物，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们是社会道德的象征，是社会秩序的象征，他们审判别人，这个是妓女，那是税吏，那是罪人，他审判别人，看到他就看到道德的模样。可是今天他们审判耶稣的时候，也发现他们的罪被显明了。现在弟兄你们想一想，圣经给记载告诉我们，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是在什么时间？是在晚上。耶稣被捕之后马上带到大祭司面前，祭司叫安拿，还有一个亚该发，一个是过去的大祭司，一个现任大祭司。按照犹太人的法律规定，晚上是不可以开庭审判的，可是他们晚上开庭审判。按照犹太人的规定，你开庭审判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证人，可是他们审判耶稣的时候没有证人。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明明的教导人，我在会堂里教导人，我在圣殿里教导人，我讲什么你们都知道，我在明处讲的和暗处讲的都是一样，我没有密谋造反，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计划。耶稣讲这话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耶稣让大祭司知道你的证人在什么地方，你没有证人。第三，按照犹太人的法律规定，你审判犯人的时候你不可以用暴力来打人。如果你读《使徒行传》23章，大祭司根据法律说你不应该打人，有个人打他的时候他不应该打人。你看整个大祭司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按照世俗的法律标准，世俗的公义规则，他们是非法的，他们夜间审判，他们用暴力来打人，他们没有证人。你看看，当他们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他本身自己都不公义。法庭是公义的象征，公平的象征，可是这个法庭不公平不公正。所以圣经告诉你，第一个告诉你，人间的法庭好像是公义的象征，但里面真有多少公义呢？但圣经不仅仅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真理，圣经还告诉你更多的真理。大祭司为什么要抓耶稣？为什么要逮捕耶稣？为什么要捆绑耶稣？为什么要杀害耶稣？你人杀害一个人，捆绑一个人，审判一个人，总有理由。 他们有理由，他们理由是什么？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约翰福音是一章，如果弟兄有圣经你就读，没有圣经你就不读，好吗？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是一章45节，当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了。这是一个罪状。为什么？耶稣行神迹，人们跟从他，耶稣讲道有权柄，人们跟着他。那这些大祭司，这些利益阶层，他说这些人都跟着耶稣去了，那罗马人会认为我们要造反，他会来镇压我们，夺取我们的土地，夺取我们的百姓。弟兄姐妹，这个理由是不是很堂皇？很堂皇啊，是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我们要牺牲这个纳撒勒人耶稣，要处死他。但是弟兄姐妹，真正的公义是让你这么做吗？他没有罪，你为什么要处死他？你了解过吗？耶稣是要来造反的吗？耶稣是要来举行起义的吗？没有这样做。那一个大祭司要定人罪的时候，他找到一个很堂皇的理由，但是背后还有一个什么？如果你读经，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5章10节、马太福音27章18节都告诉你，大祭司们嫉妒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记住一件事情，你观看周围的世界啊，有很多美丽的理由的背后，有一种不那么美丽的动机在背后。大祭司们嫉妒耶稣，为什么？大祭司是老百姓的领袖，他希望老百姓顺从他，跟从他。可是现在耶稣的名声比他大，耶稣的号召力比他大，耶稣的跟从者比他多，都跟从了耶稣，不跟从大祭司，大祭司还是领袖吗？他不再是领袖了，他嫉妒耶稣。可是不能说我嫉妒耶稣，所以我要杀死他，没有人这么傻，他要找一个理由。那这儿有一个理由，让他要处死耶稣。他说耶稣影响力很大，会引起罗马人来干涉我们的社会，所以我们要处死耶稣。说弟兄姐妹，你看周围的人的罪，好多美丽的理由的背后，都有一个见不得人的那个动机在背后，那个目的在背后，而且是本行人最愿意，常常是最嫉妒本行人，是不是？我们一般的人不大嫉妒奥巴马，是不是？但你做电脑的人往往嫉妒你同事认识的同一个公司里面另外一个做电脑的人，他比你强，是不是？你做官员的人，你嫉妒另外一个比你做官做得更大的人，是不是这样？你做医生的人可能嫉妒一个更比你艺术更高明的人，你会嫉妒他。大祭司是什么？他是宗教领袖，是道德模范，应该人们跟从他，可人家不跟从他，所以他嫉妒耶稣。这是为什么扫罗要嫉妒大卫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人们都跟着大卫了，谁跟着我扫罗？我是王，都跟着他，那谁当王？嫉妒。法利赛人、文士长、祭司，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理由要逮捕耶稣，可他美丽的理由背后还有一个不见不得人的东西在背后。你用这样一个眼光，你看我们周围的人，罪往往不是你可以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在人心中。但是大祭司们逮捕耶稣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什么？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说这是亵渎神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人说你说神的儿子没有什么，中国的皇帝都说我是天子，没有人逮捕他。可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他跟天父的生命是一样的，生命的品质是一样的，他是神，所以他们要逮捕耶稣。所以你看看约翰福音19章23节，他们就讲我们说他说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要处死他。但是弟兄姐妹，一个人讲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调查研究一下，旧约的预言不是有了吗？他行神迹，他传讲真理，他是死人复活，他身上没有一样的缺点， 耶稣不是说吗？你们中间有谁能指出我的罪呢？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你去好好的去思想？你为什么要处死他？耶稣也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大祭司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罪被显明了。当他们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站在上帝的法庭面前被审判。第二，当耶稣在法庭面前，大祭司法庭面前审判结束以后，他们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为什么？他们早就想处死耶稣了，他们找一个理由来处死耶稣。所谓的审判也是像过场一样。所以他们为什么带到比拉多面前呢？比拉多是当时的总督巡抚，因为罗马人统治了犹太人，犹太人是被证明者，他们没有生死这种权利，处理这个定夺生死权利。犹太人法庭可以审判一下，但是决定生和死是由罗马人来决定的。所以他为什么就把耶稣基督带到比拉多的法庭面前？那时候带去的时候天还很早，你知道罗马人是工作狂，也不是工作狂的，他们习惯早早的开门工作，然后一天很长的时间他们可以去消遣，可以思想他很多的事情，思考哲学、诗歌、戏剧、雕刻。罗马人很会生活，不像现代人是工作狂啊，生活压力很大。罗马人不是这样，他们很早就开始工作，然后很早就休息。他们带到法庭，带到那个比拉多的总督府的时候，那些把耶稣带去的人他们不敢进去。为什么不进去？他们说就外邦人会玷污我们，这样我们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好了，比拉多出来把耶稣带进去以后，他审问耶稣，他说你是王吗？耶稣有没有回答说我是或者不是？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怎么说？是你说的呢，还是犹太人说的呢，还是控告我人说的呢？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调查过、你研究过、你思考过，还是道听途说的。你审判一个人、定一个人的罪，你的理由何在？第二个问题，你说比拉多很傲慢，他怎么说？我哪是犹太人呢？这是傲慢的话语。他说你做了什么呢？耶稣有没有回答说哦，我医病，我赶鬼，我爱人，我帮助人，我到这个世上来去做好多很多的好事？耶稣有没有这么说？耶稣有没有这么说？耶稣没有。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要为我征战。所以马上就解释清楚了，我来的不是做一个政治家。那比拉多再问他，你是王吗？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问话哈。第一句，比拉多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第三个问题，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吗？中间少了犹太两个字，是不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这次有没有拒绝？耶稣说你说的是，我这是为此而生的。耶稣承认我是王，但我不是犹太人的王，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我是宇宙的王，我是万王之王。可是比拉多一看这个耶稣，他说他是王，犹太人的王，全人类的王，全宇宙的王。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听从真理的人跟随我。比拉多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是真理呢？这句话很出名，是不是？结果比拉多看一看，耶稣没有罪啊。我们今天读经文应该读到十九章，可是因为怕时间来不及，我就没有读下去。你们到十九章后面再看一看。比拉多看到耶稣以后他怎么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来。这是在十八章第三十八节，我查不出罪来。既然查不出罪来，比拉多还把耶稣交给人鞭打。到了十九章第四节，比拉多再一次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来，让他的士兵给耶稣戴荆棘冠冕来侮辱耶稣。穿紫袍什么意思？紫袍是皇帝穿的，是国王穿的，是权贵穿的。 他把荆棘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让他穿指示袍。第三次，这是在19章第6节，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来。”弟兄姐妹，比拉多三次承认耶稣基督没有罪，可他仍然鞭打耶稣、侮辱耶稣、嘲笑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法庭是公义的象征，公义何在？所以当人在审判神的时候，人是站在上帝的法庭当中，人是多么的不义。你即使知道什么是公义，也行不出公义。为什么？比拉多是一个什么人？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比拉多想放耶稣，是不是？觉得比拉多不错啊，因为犹太人想定他，可是他想放啊。比拉多不是这种人，弟兄姐妹，比拉多是一个政客，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你知道比拉多不但是一个政客，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如果你读路加福音里头，他不是讲吗，他把血和祭物混在一起，你们还记得这个经文吗？血和祭物都是神圣的东西，你看旧约的话。可是比拉多就是故意在犹太人面前亵渎他，怎么样？我是控制你们的，我是统治你们的，你又能怎么样？所以比拉多就是这么一种人，他甚至把皇帝的像放到圣殿里头，后来老百姓抗议，把像给拿走了。说比拉多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一个官员，他不是的。可他为什么想放耶稣呢？弟兄姐妹，你要如果要读到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里面讲啊，在审判耶稣的前天晚上，比拉多的太太做了一个梦，梦到耶稣是一个义人，叫她丈夫呢不要去审判他。你知道她太太讲的话是很有分量的，知道为什么有分量吗？因为她的太太不单单是她的太太而已，她太太还是皇帝的亲戚，这是一个爱权术的这么一个官员，他不能得罪自己的太太，所以他心里觉得难过，他有点怕，查不出耶稣的罪，可他还要定耶稣的罪，所以圣经上说他怕，这是在19章第8节上面说的。他问耶稣：“你从哪儿来？”耶稣不回答。耶稣对这样的问题不再回答，为什么？一个都不要争你的人，你跟他讲我从天上来有意义吗？他信你吗？可是比拉多怎么说？比拉多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有权定你的罪，有权释放你。”弟兄姐妹，这儿圣经把比拉多的什么样的罪显明出来？第一个，比拉多当一个总督，是一个权贵的官人，权力在他的手中，他平时也跟老百姓没有什么接触，人们觉得他是一个有官有势力，是一个体面人。可是圣经让你看到他是一个罪人，他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上帝在审判他。他第一个罪是什么？他的利益大于公义，他的利益大于真理。当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反问了一句：什么是真理？你知道这句话可以多种解释的，可以解释说：哦，那耶稣啊，什么是真理？你教导我吧。这是个谦卑的态度。比拉多是这样的人吗？不是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解释说：真理？什么是真理？一种嘲讽的口吻，是不是？什么是真理？哈哈，什么是真理？比拉多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什么是真理？利益高于一切就是真理。为什么？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应该释放耶稣，可是他不释放耶稣。为什么？他是个玩弄权术的官员，他一旦释放了耶稣，犹太人跟他过不去，这些大祭司们过不去，既然过不去，他怎么统管这片这片地啊？他的官位怎么能保得住呢？他的乌纱帽怎么能保得住呢？他是个玩弄权术的人，知道耶稣无罪，他要定他为有罪，把他上十字架，因为他的利益、他的前途、他的官位、他的乌纱帽比公义还要重要。你看看政治，弟兄姐妹，你看看政治，我不说所有的政治家跟比拉多一样，但是你看看政治。第二个，比拉多什么罪？ 权力大于公义。耶稣明明无罪，他的耶稣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有权定死你，有权释放你。弟兄姐妹，如果权力大于公义，这个世界就是强盗横行的场所。如果这世上没有公义，这个世界就是魔鬼掌权的地方。可是这个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无罪，他居然说，你不知道我有权定死你吗？他果然利用他的权定死了耶稣。但是圣经同时在这儿显明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宗教大祭司他们有罪，政客也有罪，他们在审判别人的时候恰恰显明他们是多么的不义。但是圣经不仅仅如此，告诉我们更深刻的一个真理，那些追权追求名利追求权力的人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帝国。可是耶稣在跟比拉多谈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要为我征战。这儿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国，无论是商业帝国，无论是军事帝国和政治帝国，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臣仆为他征战。我们知道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官的，你下面有很多的臣仆为你征战，你之所以能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帮人跟着你，这是你之所以能立足的理由，这也恰恰是你致命的一个弱点所在。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一个大的一个石头在这儿，下面是很多的柱子在顶着它，这个石头好像一个商业帝国，一个军事帝国，一个政治帝国在这儿，下面是很多的木头的柱子在顶着它。可是这个木头里头呢，有很多的虫在蛀这个木头，好在顶着它，可是虫慢慢蛀慢慢蛀，木头会腐烂，从里面腐烂，然后整个石头会坠入地下。你看看世上所有的帝国，弟兄姐妹，它慢慢会衰残，慢慢会衰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的臣仆是它力量的来源，也是它衰败的原因。当你建立一个帝国的时候，许多人跟着你，为什么？你这帮人有理想，有热情，有远向，有目标，说这个帝国建立起来了，臣仆为你征战。可是这帮人是圣徒吗？不是圣徒，都是罪人，理想会衰退，热情会熄灭，罪的欲望慢慢的扩张，你的臣仆变成你的敌人。这是为什么？朝代一个的更替，为什么？世上的国它一定会崩溃，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你们看丹耶尼里面讲那个世上的帝国，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丹耶尼书里头？那个帝国像个庞大的大象，金头，铜胸，下面是踢的腿，下面脚是什么？脚是什么？篱笆跟铁混杂在一起。所有的帝国的性质就是这个样子。比拉多他觉得权力利益高于一切，他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帝国，建立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他的臣仆为他征战。可是他真正要真知道真理的话，他就明白他这个帝国很快就会崩溃。为什么？你的臣仆都是罪人。你们也看到很多的帝国建立起来以后，那些曾经在疆场上拼命厮杀的那些将领，没有死在战场上，都死在情场上、酒场上、射场上和权力的争斗场上，是不是？帝国慢慢就崩溃了。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有上帝的国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不是靠人征战来建立起来的，它是上帝永恒本能的显明，所以只有上帝的国是永不衰残的。 就比拉多不懂这个真理。所以当比拉多再次问耶稣，你从哪儿来？你从哪儿来？耶稣不回答。给你这样的人，玩弄权术的人，把利益、把权力看得高于公义的人，谈真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当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比拉多这个背后的那个声音你可以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嘲讽，你是谁啊？你是个木匠，你是一个囚徒，你是个罪犯，我是谁？我是总督，我是罗马人，我是征服你的，你配来跟我讲真理？这弟兄姐妹，你跟一个政客你讲什么真理？权力就是真理，利益就是真理。如果世上要没有公义的话，弟兄姐妹，那我们谈什么呢？但世上有公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这是我下面讲的第三点，这也是我们要讲的核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如果你读诗篇，到处都告诉你上帝是个公义的审判者，这个宇宙有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如果上帝没有了，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义，只有上帝的公义。我可以跟你讲公义，但是如果有跟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没有公义，因为我的利益高于公义。但是因为世界上有公义，上帝就是公义，所以世界上有个真正的法庭，那就是上帝的法庭。所以犹太人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被审判的。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是被审判的，因为上帝是真正的公义者。所以我们看诗篇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看诗篇啊、大家来读一段诗篇好吗？我们看看诗篇第96篇，诗篇96篇，大家翻到我们一块来读来，诗篇96篇12节到13节，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快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这样的经文在诗篇里头，在圣经里到处都有，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来审判我。圣经上到处都有这样的教导，他是告诉你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在等待上帝的审判。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你对你的太太不忠贞不忠诚，你等不愿意不愿意等候上帝的审判？如果你是个很贪婪的人，你愿意不愿意等候上帝的审判？说上帝啊，我等你来审判，我快乐欢喜你来审判，会不会这样啊？你是一个很自私贪婪的人，你愿意不愿意说上帝啊，请你来审判，会不会？不会的，弟兄姐妹，不会的。为什么诗篇里有这样的教导？诗篇不但是告诉你上帝是个公义的审判，那些被欺压的人，那些被掳掠的人，上帝要给你伸冤。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呼喊，都有个声音，那是公义的声音。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声音放在你的里头，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说天哪，公义何在？你会呼喊，人人都会呼喊。你今天没有呼喊，因为没受到委屈，是不是？你到北京去问问那些商坊村的村民们，他说这个经文好，有没有？你去问问他们。人知道有个公义的审判者在呼喊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真的要来审判，而且上帝的子民是一个欢喜等待的心，说上帝啊，请你来，请你来审判，求你来审判，因为只有你是公义的，绝对公义的审判者。在世界上我们找不到绝对的公义的审判，就像这个大祭司和这个比拉多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讲的第一种审判。第二种审判是什么审判？当我们每个人 看到别人缺点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公义何在？我们受委屈的时候说上帝啊，公义何在？求你审判呢、啊？上帝真的是公义的审判者，可是你的罪怎么办？你自己的罪怎么办？你审判别人的时候呼天唤地要有公义，你自己的罪怎么办？你的贪婪怎么办？你的嫉妒怎么办？你的骄傲怎么办？你的冷漠怎么办？你的不忠怎么办？你在呼唤上帝的审判，你知道有个公义的审判者。地上的法律你可以逃避，地上的法庭你可以瞒过，可是天上的法庭永远逃不过。怎么办？怎么面对你自己的罪？啊，有人跟我说，你讲那些东西我都没有，我都没有。啊，这种讲这种话的人实在是让我敬佩啊！你要这样讲我，我就很胆怯了，因为我有这些东西，我有罪。可是你跟有人讲，他说我这些东西都没有，我真的是个圣洁的人，没犯过这些罪。可是弟兄姐妹，圣经上还有一点，你读罗马书啊，不是罗马，对不起，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儿耶稣讲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山羊和绵羊的审判。山羊代表一批人，绵羊代表一种人。那个山羊，那个山羊被审判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审判，而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被审判。我讲这个，可能弟兄姐妹没有读过这个经文，你不大理解。上帝不仅仅是因为你说我撒谎了，所以要审判你。上帝还要因为你没有说诚实的话审判你，上帝更要因为你没有说该说的话来审判你。你舍人利己，上帝当然要审判你，可是你因为你有机会去爱别人，你不去爱，上帝根据这个来审判你。在上帝的永恒的标准之下，道德标准之下，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站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不仅仅是比拉多，不仅仅是大祭司，所有的人，不仅是因为你的罪，不仅是因为你做过什么，上帝审判你，因为你没有做过什么，上帝审判你。你不是等候上帝的审判吗？你也心中有个公义的天平，你里头渴望一个公义的审判，可是上有一天上帝真的公义来审判你，你怎么面对你的罪？我讲到此，弟兄姐妹就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不上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不上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灭亡。为什么？按照上帝的公义的法则，每个人都是罪的，有罪的人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你把火跟冰能放在一起吗？不可能。全人类都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审判人的神替我们成为被审判的？上帝把这罪所有的愤怒都放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为什么？耶稣放下自己的权柄和荣耀，走进人的法庭，不但他走进人的法庭，让人们知道你审判耶稣的时候，你的罪也是显明的时候，同时上帝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承担我们的审判，替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说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这句话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句话，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被定罪了，他没有罪，却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耶稣要经过这些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每当思想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是苦悲，十字架是代替，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是那公义审判的主，替我们成为被审判。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能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人心中都有一个审判的天平，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审判的天平，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个公义在那儿，你知道，就是你违背公义的时候你也知道。比拉多不是知道这个人无罪吗？他知道这个人无罪，每个人现在都知道有个公义的宽免在你那里，你知道有个公义的。所以当你自己受委屈的时候，你呼喊有公义，因为你知道有公义啊，所以你在呼喊有公义，是不是？可是你的罪在你的心中，你对别人永远不会有公义。只要你对别人跟你的利益相抵触的时候，你不会公义待别人，这就显出你是站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知道我做传道的，我常常和一些临终的人打交道，他快离开世界了。有些人离开世界之后，他的家人，我去看望他们。你知道这些遗留下来的这些亲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慨，你知道吗？或者他丈夫去世了，或者他的父母去世了，或者是伴侣去世了，或者是家里的某个亲人他去世了，他们跟我讲什么吗？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会讲死去的这个位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他当初怎么亏待我，当初怎么样，他该死，没有一个人这么讲的，弟兄姐妹，没有的。每个人在回忆死去的人的时候，都把自己放在被审判的位置。哎呀，我当初我怎么想到这种，怎么对他讲这种话呢？我当初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伤害他呢？我当初怎么会这样的态度对他呢？心中愧疚啊，痛苦啊。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我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吗？你被造的时候，上帝把一个审判的天平放在你的里头，那叫公义，你知道有公义，你知道就对不起别人。所以当你在最终的时候，审判在追赶你，到有一天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要显明在神的面前，达官贵人的罪不能逃避。启示录不是讲了，上帝和羔羊分路显明的时候，那些皇帝，那些壮士，那些武士，那些商人，那些财主，那些平民，都是大山啊来掩盖我们，太恐惧了，要逃避审判。可是圣经上说你不能逃避，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可是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的愤怒，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说我们能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不是在外院跑跑，而直接走到神的面前。你凭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审判人的替我们成为被审判的，这是十字架的信息。你不来到十字架面前，你承担你自己的罪吧。公义吗？那是公义。所以巴不得主让我们真认识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是罪人，我们过去看不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是因为我们在黑暗当中。如今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站在你的光中，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大祭司要强，我们并不比比拉多要强，可能我们没有他们那种位置，那种高位，那种权势。所以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光当中我们同样站立不住，在你的法庭上我们同样要被审判。可是主，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承担愤怒的审判。主，我们感谢你，如今以后我们不再是活在你的震怒之下，而是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父可以面对面的交谈。我们感谢你，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你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替我们承担那些羞辱、那些鞭打、那些辱骂、那些嘲讽，你替我们承担了罪人歹毒的手。谢谢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心里开了我们的心，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恩典中的人，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在这个纪念你受难的日子，巴不得你圣善的灵把你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晓得主是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罪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常常到你的面前来，成了一个感恩的心，成了一个悔改的心，也成了一个敬畏爱你的心，愿你的十字架变成我生命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